大家好，欢迎收听小东讲故事，我是小东。人们对于逝去的生命总是怀着许多的遐想，这也是许多所谓的灵异事件的起源。在互联网时代，网络上充斥着许多的灵异留言、灵异录音的传说，当事者都信誓旦旦地保证自己的经历的事件是真实的。但当揭开真相，其实只不过是人们的误听或者误信。不过2002年台湾华航空难事件的遇难者留言却匪夷所思地让人们不得不去探寻其中的真实性。
回到现场，寻找真相。小东讲故事系列专辑包含档案追踪、档案纪实、奇闻档案，更多精彩请关注同名微信公众号小东讲故事。以上专辑由喜马拉雅独家播出。
2002年5月25日下午，中国台湾桃园机场一片忙碌的景象。台湾中华航空公司的一架波音747-200型飞机正停在跑道上待命，飞机编号为 6B-18255， 航班号 CI611， 目的地为香港。此刻机组人员正在做着飞前的准备工作，靓丽的空姐用那么纯美的微笑迎接着每一位登机的客人，而已经坐到座位上的客人们也都显得闲适和惬意，怀着对目的地的憧憬，谈笑风生，呼朋引伴，浑然不知一场大祸就在眼前。15时 CI611 航班准时起飞，波音飞机发出巨大的轰鸣声，从跑道上升起，向着香港方向飞去。桃园机场塔台的联络人员则随时监控着飞机的航向和轨迹。然而仅仅过了不到半个小时，2002年5月25日15点30分 CI611 航班在机场上的雷达没有任何征兆的由一个白点变成了四个，随后消失了。这个突如其来的变故让桃园机场当时负责的空管员傻了眼，随即他意识到飞机可能遭遇到了变故，便在第一时间向上级汇报了情况。台湾方面以最快的速度出动了救援机，根据飞机消失的地方和航向对沿途进行了细致的搜救。事情传开，国际上许多国家也对航班给予了极大的关注和支援，但经过几天的搜救和调查，救援方的高层不得不遗憾地对外宣布， CI611 航班于2002年5月25日15点33分坠毁于台湾澎湖马公外海东北方向23海里处，机上的206名乘客和19名机组人员全部罹难。到公布这个消息之时，只寻找到了175具遗体，另外31名乘客下落不明。华航空难的搜救行动一直延伸到5月28日。当天400多名家属带着蜡烛、鲜花和亲人的照片登上台湾军方安排的编号为525的武钢号军舰，出海到肇事海域木斗屿现场进行海祭。军舰在13点缓缓驶过港口，行驶一个小时之后率先到达第一搜索区，不少亲属走上甲板进行祭奠。有不少亲属想起自己的家人可能就葬身在舰艇之下，不禁抱头痛哭啊。过了一会儿海祭开始，舰上的人们再次展开沙哑的喉咙，用力呼唤失踪亲人的名字。你回来吧，不要丢下爸爸妈妈。这是父母在呼唤儿女。是生是死，你给我一个明白啊，不要留下我一个，你出来吧。这是配偶在呼唤自己的伴侣。爸，妈，你们走好啊，我在这里给您磕头了。这是儿女在和父母做最后的告别。16点15分， 军舰到达第一个发现飞机残骸的地方，船上开始播放哀乐，即在第二层甲板上进行法事。有军官代表台湾有关部门丢下两个花圈，以示对失踪旅客的致祭，而众位亲属则一边随着法师的念经，一边再次呼唤亲人的名字。一时间，鲜花黄纸满天飞，哀乐夹杂着哭喊声，情景令人心酸呢。这一事件就是发生在2002年5月间让整个世界震惊的华航空难。载着209人的 CI611 航班在飞临台湾澎湖马公外海上空时，因为尾部金属疲劳而导致在空中解体，整个机体在一瞬间分解为四个大部分，从高空重重地砸到了海面上。这也是为什么当时在飞机雷达上显示出四个白点的原因。如果说这只是一起普通的空难，那随着时间的流逝，人们对于死者的缅怀总会淡化，投入到新的生活当中。但华航空难却引出了另外一件让人意想不到的事件。事件的不寻常之处，从当事者的叙述里可见窥见一斑。台湾屏东县有一位张先生，英文名叫 Peter。 5月30日早上，他手机里的语音信箱里收到了一则奇怪的留言。对于事件的来龙去脉， Peter 有着如下的描述。5月30日，我如往常一样到公司上班，在座位上打开手机的时候，发现有一则短信。我想可能又是告诉我中了什么头奖或者什么奖的多少万，要我回电领奖。之前就常收到，我这前后共中了约90多万，当然这是骗人的，我就没再理会。不过在收听短讯前，我忽然想起以往的诈骗短信都是上午10点钟左右收到，这封时间却不一样，于是我就打算还是看看吧。但这一看，我看到的是我的手机服务商远传电信的服务短信，信息里让我直播3个2，有一条语音留言。当时我觉得很奇怪，因为我有手机以来我就没有收到过语音留言，朋友中也不会有谁给我留语音。我的生活很有规律，手机打不通人就一定在家，打家里的电话就可以找到我，除非他有什么特别紧急的事儿。更何况我朋友不多，知道我手机号码的不超过10个人，而且谁也不会无聊到留语音的恶作剧呀。所以我收听语音留言的时候一直很好奇，谁会这么和我开玩笑呢？不过听完语音留言之后，我感到事情不是那么简单。随后我反复听了几次，每听一次恐惧就加深一分，尤其那语音的环境似乎是在大海上，仔细听还有海浪的声音，其后传出的声音更让人觉得毛骨悚然。于是我拿给同事听，他们也说感觉那是海上漂浮的声音，也有人说是恶作剧，但随即就有人提出这声音有可能来自华航的受害者，情急之下误拨了我的电话，留下了这段语音。但接下来事情变得更加怪异，我向远传公司查询过好几次，都无法得知留下语音短讯的手机的号码，只看到显示是凌晨5点21分拨过来的。远传公司告知我要查询通讯记录必须由警方提供证明，于是我又向屏东县警局报了案，但警局对我的回复是他们也没有办法，要查询通讯记录必须有正式的依据，我不是华航空难受害者的家属，想要调记录比较困难，于是这件事只能作罢。就这样，为了查出留言者的来源， Peter 求助远传电信公司，但是答案是否定的。为求慎重，他也到屏东市警局报案，可惜警察也帮不了什么忙。最后他用数码录音机把语音录下来，转成了电子声音文件之后，担心是朋友和自己恶作剧，便传给了他认为可能作案的两个朋友，心想或许他们知道这是谁打来的。这封带有声音文档的电子邮件就这样传给了 Peter 的两个朋友，不过他们听完之后都声称自己与恶作剧无关，其中一个甚至还说不敢再听下去了，就把短信给删了。 而另外一个朋友则把信件转给公司其他八个同事。就这样，华航罹难者语音留言在一个月内传遍了整个台湾，最后被放在网络讨论区供网友公开下载分析。这件事情给 Peter 带来不少的困扰，因为信上附了他的手机号码，从六月底开始，每天都有一二十通电话打进来找他，而大多数人都想与他交换心得，说自己从那些呜咽中听到了什么。有人认为自己听到了，我怎么会在这边？也有人说听到了，我怎么会这么衰？等等的话。 Peter 说，之间还有人表示自己是罹难者家属的亲友，说那个声音听起来就像是我父亲的朋友。